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实在是感恩，求主你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插经的时候，将那测不透奇妙的引导，让我们可以听见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求主将这几节的经文当中里面的 Spirit 里面的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领受到，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啊，麻烦我们 Alex 陈弟兄，麻烦你念第五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谢谢。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不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好，谢谢。哦，很感恩哦。这一段的经文呢，实在是很不太容易解释哈，因为在历世历代的时候呢，很多的解经家对于这一些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有很多很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今天所提出来的呢，你也可以讲说是综合各家的，或者是说是我自己的看见哈。那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经文的认知最重要的，使徒约翰他在这边所要表示的，就是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不是说是做出来的，而是说这一个由神重生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样子呢，带着三方面的见证啊，圣灵、水跟血的见证，而且这是有的，这本来就是有的，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信的耶稣的人身上就 carry 啊，就是带着这个见证，这三个见证呢，那么他把它有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永生啊。就是一个 eternal life， 这个生命，显然这边讲的生命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生命啊，因为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属神的生命，是一个跟神永远在一起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因此我们在了解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我要大家先想象我们自己是神生的，是神所爱的，是神在第三章所讲的，我们是神所蒙慈爱的儿女，他生了我们，他用圣灵生了我们，然后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见证，然后这个见证呢是在三方面，这三方面就是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一直相信，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一直爱，爱神而且爱人，而且我们会一直顺服遵守他的命令。那这个 三方面啊，相信、相爱跟顺服遵守命令，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直出现的哈。有时候你会看到两个，那有些时候会看到三个。我想第五章一开始，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主题呢一直没有变哈。所以约翰就是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什么是假的基督徒。那么假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就不要谈了，我们就 focus， 我们就是焦聚在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因为在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异端跑出来了，他们的教导，他们有灭亡的灵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哲学思想啊，他们也对基督的神性人性有 不同层次的否定、哦、但是约翰他在这边讲说 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哦、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自然会跟他们不一样。那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你会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那我把这个原文的时态把它念进去、哦、那你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了解，请听好。他说第一节说，凡持续信耶稣的，凡持续的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已经从神生的。凡持续爱生他之神的，也必持续的爱从神生的。然后光第一节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已经被重生生的，你被圣灵重生的，那么你的结果就是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不是持续相信耶稣的人，那对不起，他没有被重生。我再讲一次，你按照原文的时态来讲，他说凡持续的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个基督就是表示耶稣的神性。你讲耶稣基督，你强调耶稣的是强调他的人性，强调基督的那就是他的神性，那就是他是儿子，神的儿子。那么你持续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已经从神而生的，那个原文就是一个完成式呢， It has been， 意思就是说你被神生的话，你就很自然的持续的会相信耶稣，这个是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不会改变。所以按照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很了解到，就是说很自然的你被神重生的，你就是持续的会相信耶稣基督。你不会说我今天信我明天不信的，或者说我今年信，我、哦、明年心情不好，我去跑去信佛教，那对不起，你还没被重生呢。所以你光是第一节，你就可以把教会当中很多的搞不清楚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糊里糊涂的，你这一节经文就可以帮助他们一下认清自己，因为你是被神生的。你就一定会持续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持续爱生他的神的，也必持续爱从神生的。哦，这个听起来有点 绕口令了。反正第二节，你看他说，我们若持续的爱神，又持续的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持续爱神的儿女了。OK。所以第二节就比较好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直不断的爱把你生下来的神，那么你也必定持续去爱其他从神生的儿女。换句话说，约翰在这边讲是一个一家人的概念，神好像是你爸爸，我们是弟兄姐妹，你爱上帝，你也被爱你的弟兄姐妹，而且是一直持续不断的，这个是不会间断的。因为原文全部都是用现在连续性， 你持续爱神，你一定会持续爱弟兄姐妹。而且第二节讲说，你会持续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这边哦，这个神的诫命，如果说真的把这个 commandment 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很久了。第三，我们持续遵守神的诫命，就是持续的爱他了。其实约翰又再一次的讲，你爱上帝，就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爱我的就是遵守我诫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三角关系，铁三角，我应该讲，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顺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爱他，就是持续的爱神，而且是彼此相爱，这个是承接着我们第四章后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持续爱神的也会持续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头所接受到的命令。那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单单来看十诫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要讨论十诫的话，这个诫命就是由爱的出发点来看守十诫的话，你会发现到真的就像保罗所讲的，这个爱超乎了这个律法的，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神跟爱人如己这里边。因为这个十诫，如果说真的要去遵守他的诫命的话，你一定要有神的爱，这个神的爱是要给你也是要给我的。所以他说这个神的诫命也是不难守的。为什么不难守的呢？原来因为里面有爱神跟爱弟兄姐妹。那为什么这么强调爱弟兄姐妹？因为爱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去侵犯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果说真正的重新解释，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摩西的十诫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已经不是从一个守诫命的这种的观念去守，或是用守诫命的观念去定罪人家，或去论断人家。我们是用一个爱的角度去看这个十诫，你会发现到从十诫方面对我们有爱的，对我们这个被神重生的，对这个我们很愿意乐意去遵守神诫命的人，他只是一个提醒而已。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爱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一些的事情。所以我要你们从一个很高层次，就像你现在是站在天上，坐在天上跟耶稣基督一同同坐的时候，你再来看地上的他所设立的这个十诫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每一个都是爱。为什么？比如说第一个，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因为神就是爱，他有 jealousy， 他是会吃醋的，他是会忌邪的。他这么爱你，你当然要去爱他。我有爱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不会去拜别的神啊。第二个，你不可以雕刻偶像去拜偶像。那当然了，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意象被打开了，我知道全世界都是他创造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代表我的爱，我这个爱我的神，我怎么会用一个偶像去代表他呢？我当然是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就讲到第二诫，我们讲跳过来讲第四诫，安息日。我今天不是要从一个守诫命的方式来说 ，OK， 我来守安息日，我这个工通通不要做。不是，我们是以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原来上帝体恤我们每个人做工6天，第7天休息。对，他要你休息，他要你不要工作太累了， 他要你休息安息，英文讲 take a break， 工作太辛苦了，休息，享受上帝给你的安息，享受上帝给你的休息。我们以前做奴隶的时候，在埃及地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没有星期天的，他们没有休息的。他规定你休息是因为爱你，知道我们人需要休息，所以休息跟你的家人在一起，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享受上帝 enjoy。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再也不会说哎呀我一定要守这个日子啊，我一定要怎么样，不是，你享受上帝给你的安息。再来讲孝敬父母，爸爸妈妈生你啊，你当然爱他呀，爸爸妈妈就好像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你愿意顺服你爸爸妈妈吗？你顺服他，就表示你也顺服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让你被你的爸爸妈妈生下来，不管说他们对你好不好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种的次序上面，你要 honor， 你要孝敬父母，或是让你的父母以你为荣，那就是爱的表现啊！不说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那完全是在爱的里面。我连恨都不行啊！我说我要爱，我不要恨，我不要去犯奸淫，我不要再想到那些男女之间的事情。我们的爱是超乎那个，那是一种。caring， 那是一种关心，已经超乎到情欲方面的事情。那个爱，我也不再贪恋了，因为我有爱神，我有那么爱我的那么家人在，我为什么要去贪恋呢？我有什么值得去贪恋的呢？我看到了，我拥抱了永恒的耶稣，我还需要对现在的物质，还需要这么贪恋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超乎的新约的对十诫的一种的理解，对十诫的重新再一次透过爱来看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不是指责，你所看到的不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而是你所看到只是一个提醒，拥抱上帝，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些只是一些的提醒，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做成的，你可以很自然的做成。如果你身上充满了持续对神的诫命的遵守，愿意顺服他，愿意继续的爱他，愿意继续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是不难守的。第四节，因为凡已经从神生的，就持续的胜过世界。那这个又是一个很自然的，他说：“哎、欸，你已经从神生的，你就持续会胜过世界。This is by given， 这是自然的，没有说我今天、哦、好苦啊，我要去胜过世界啊，不是，你已经被从神生了 ，You have it， 你已经有这个与生俱来的能力。你说那对不起啊，牧师啊，你能力不够，就跟上帝要啊，上帝很愿意给你的。”因为你就可以按照单单就从第四节说，上帝啊，你说我被你生了，我就持续的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主啊，你帮助我，不要让社会世界诱惑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奉耶稣基督名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从神生的了，我可以持续的胜过世界，因为这上帝给我这个能力，使我们胜过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摆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是摆在你的身上？你如果摆在自己身上，你一定失败。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们有多少次靠着自己，我们都失败了 ？More or less， occasionally， 有些时候我们会胜过，很高兴，但很快的。我们就觉得哎呀，自己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有信心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你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你就靠耶稣， 你愿不愿意在你受到诱惑？你愿不愿意在你受到快要走向失败的时候，你说：“上帝，我现在很软弱，你来帮助我。”你有没有在那个 critical moment， 在那个很特殊的那种情况，或者紧要关头当中，你跟神讲：“上帝，你帮助我。”就在你想要骂人，就是你要讲不好听的话，就在你很脾气很大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上帝修理你？不是，你愿不愿意让上帝的能力覆庇你，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就像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进到他的保护当中，胜过这个世界。你持续的相信他吗？你持续的相信上帝是你的遮盖吗？我们有些时候说：“哎呀，我的遮盖是某某牧师，某某牧师。”那对不起，某某牧师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跟你在一起，只有上帝可以跟你一直的在一起。你重生生的，你就持续的胜过世界。世界对你来讲，保罗他讲过很多的比喻。世界对我，我好像世界都定了十字架。我对世界呢，我定了十字架。哎，对于死人是没有反应的。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好像死掉了，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活的。这是耶稣一直在跟我们强调的：你胜过世界，但是这个胜过世界需要致死劳我。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一定要致死劳我，靠着圣灵致死劳我，靠着圣灵致死劳我。这是一个功夫，这是一个功课，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你不要说：“哎呀，牧师好辛苦啊。”是的，就是这么辛苦，因为你的老我呢，还想要重新再来，还想要重新的活过来。哎，我们常常的老我呢，常常死里复活，但是呢，我们更要说，我们已经是被圣灵重生的，持续的胜过了世界。是谁呢？就不是那持续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刚刚讲得很清楚，你什么时候软弱，是靠耶稣；什么时候胜过，也是靠耶稣；什么时候都在靠耶稣。你没有其他的方式。你一旦觉得你自己可以胜过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要跌倒的时候。仇敌知道你的弱点，仇敌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软弱，在那个时候，你愿不愿意交托给上帝？你交托给上帝，你就胜过世界，而且你应该是胜过世界。我觉得基督徒最大的 struggling， 最大的这个挣扎，就是在胜过世界。但是约翰这里毫不留情的，斩钉截铁的说：“哎，你持续信耶稣，你就胜过了。”我最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操练那个住在主里面。我一直在问神说：“我怎么样去发展这个操练的方式？”我现在还在问神，神已经给我了一些的 idea。那个操练的方式，我相信很快会出来。我开始有一些的。我已经有一些的眉头哈，但是神还没有完全的启示，但是这个我相信可以帮助大家你跟神一直永远在一起，你随时呼唤他，他就在你旁边，就一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不会去犯罪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的操练方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付代价去操练，去操练。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啊，这个罪性啊，好像永远杀不死的那种感觉。可是为什么他这边讲说你持续的可以胜过呢？是因为他一直会不停的来搅扰你。 才不会被杀死，还一直会回来。但你要一直是胜过，所以你有永远打不完的仗，但你可以胜过，而且你应该是胜过。所以这个是约翰第五章前面五节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You're born with， 你是与生俱来的，生下来，从神生下来，持续信耶稣，持续爱神，持续爱人，持续的胜过世界。你没有其他的，你就是他在这边讲这个，约翰讲得很清楚，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是，而且你也可以，我相信你可以。求神给我怜悯，让我很快的把那个住在主里面的操练，很有系统的把它写出来。感谢主，我们从第六节开始，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而且有圣灵持续的做见证，这圣灵就是真理。那持续的做见证，原来有三啊，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那么第六、第七、第八节这三节圣经，在历世历代以来呢，这的确造成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我都看了太烦了。因为不是太容易解释这个三方面啊，那但是他这边所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圣灵会持续的做见证，这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呢，我想呢，我参考了一个叫做 Finis Deck， 他写了很多的注解，我觉得他写的注解我比较认同，所以呢，他是讲说圣灵的见证。他是说，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了，那个是圣灵的一个见证。那他就没有再讲其他圣灵的见证，但是我觉得圣灵会持续的做见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第二章我们所读到的恩膏的教训。那在那个恩膏的教训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就是这个恩膏就是圣灵会一直告诉我们说，一直会认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会认出谁是敌基督。 OK，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永生，能够断开这一些世界的诱惑的话，那我们没有跟从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其实如果你在第二章你看到世界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些你要靠里面的恩膏去胜过。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他一直在做见证，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胜过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这个也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谈到信心的话，因为我们每当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第一个被摧毁的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要 regain， 重新的回到神的话，重新的宣告我的信心在这边，我是属耶稣的，我已经被神所生了，我不会再失败，我要住在主里面，所以我就不会失败。这个是第三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是圣灵要做见证，圣灵要在你我的身上做见证，圣灵要用我们做一个见证，是我们会胜过世界。圣灵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很多的人，他要做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让圣灵制作成为这世界的一个见证。他见证找很多的人在做见证，你要见证你是在胜过世界的。所以圣灵一直在做这样的见证，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洗礼圣灵降临他身上之外，这个恩膏的教训我们会遵守这恩膏的教训，因为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这是二章二十七节里面所讲的。那圣灵就一直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做见证，盼望而且宣告我们当中要胜过这个世界，持续的相信他。第二个，水的见证有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水礼象征自己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虽然耶稣没有罪，耶稣基督他是以人的角度来受施洗约翰的洗，他虽然不需要做，但是他理当尽诸般的义。结果他顺服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这是水礼，我们还是要谈到水礼这方面。但是水礼本身不能够洗刷人的罪，是圣灵重生，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耶稣的出生证明他是道成肉身，因为人出生的时候也是水，但是呢，耶稣的是受圣灵的感孕，所以你可以讲说，圣灵的见证呢，也是他耶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 ，OK。所以呢，他见证他的是一个道成肉身，他真的成为一个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这是他啊出生的时候这个水的见证。第三，十字架流出来的水和血证明他的人性啊，这是奥古斯丁的一个看法哈，证明他的人性啊，就是血跟水。这是水的三方面的见证。好，但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啦，这是我自己加上去，我觉得第四个，因为一般来讲，水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而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没有重生，对不对？所以重生的人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那个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它是神的道的代表，所以你可以讲说，做见证的有三啊，圣灵、水跟血。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那神的话在哪里？那么水就代表神的道，因为它是道成肉身嘛，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耶稣基督，那你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水，也就是神的话。如果说神的话是水的话，那么旧约里面有太多太多预言耶稣基督将要来的，这个就是神的话来怎么样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水代表神的道，他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旧约的弥赛亚，这是我自己的看见。第三，耶稣基督流出来的血，他证明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的儿子，而且这个血 是需要赎罪的啊，因为在希伯来书也讲啊，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所以这个血来证明耶稣基督是从神来差派下来做我们的大祭司，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血就是除罪用的。所以呢，纵观这三方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圣灵、水和血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他在这边讲，他说你领受人的见证，第九节，那你要领受上帝的见证，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所以这三方面的见证呢，是神在永恒当中为耶稣基督完成的。那么这三个见证当中，只有一个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在做见证的，就是圣灵的见证。那我认为圣灵的见证除了他会继续的做重生的工作，他继续的唤起你跟我悔改被宝血洁净，他还继续的制作得胜的人，他要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的，还要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第十节他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你有没有这个见证？你应该有，而且你会有。愿圣灵把你做成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好榜样。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是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那我相信神所做的见证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许多的人他能够信耶稣，就是看你。我们不管在公司里边，不管是在家庭里面，不管是在朋友之间，你跟我都在做宣教士，你跟我都在传福音。有些是用嘴巴讲神的话在传，有些是用他的生命在传。但是圣灵有没有使用你来为耶稣做见证呢？所以我的领受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相信耶稣是透过很多人的见证，但这些的见证除了上帝的见证也是人的见证。那我觉得人的见证，现在大家都要看人的见证。我最近看了一些的一些的书，那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的人他们都要看到 power， 他看到人力，他看到病人得医治，哇，他要看到那些不可能的神迹奇事，他看到这些，他才会相信你这个 power。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异教，他们都有所谓的神迹奇事，那他们都有了，为什么你们信耶稣的没有？那号称是真神的，为什么你们没有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被挑战的。我们在被挑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真神，然后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是约翰在这边讲说，你的能力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做一个得胜者。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个任何的借口说我们不要做一个得胜者。我这一次春季的短宣，我有一个最主要的topic 啊，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得救跟得胜是同一回事啊。那最主要的经文的根据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因为约翰一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刚读的， 第五章里面前面五节，持续胜过世界的不是那信持续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好，所以我们如果说你信了耶稣，我只要得救就好了，那按照我们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些定义的话，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啊？可能没有重生啊，可能只是号称重生，但没有真正的重生。但如果说按照这么高的标准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哪一个人真正的感受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一定要立志做一个得胜者。因为在重生，然后保罗也讲过很多，好，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那我想这些的话不是在吓唬或是让我们感觉到被 discourage， 没有被激励，而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神儿子应该有的身份地位，你应该保守你自己免于这些的沾染污染。因为仇敌他一直要 temptation， 他一直会有一些的迷惑诱惑，他的目的就是叫你跌倒，然后让你失去的信心。所以我相信约翰他在这边讲的，他在告诉当时代的人说 No 基督徒应该是很容易的，这诫命不是难守的，你千万不要想说我又犯罪了怎么办，不是，你应该是讲说宣告说诫命不是难守的，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不会继续的犯罪。那这个是使徒约翰他一直强调的，第四章强调的除了这个 discernment 我们可以分辨之外，他强调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有很多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的彼此帮助是从彼此相爱来的。好，我们继续，对不起，哈利路亚。 OK，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信神的儿子就会有这样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血、圣灵跟水，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三个见证。这个三个见证就是在你我的身上，这三个见证也应该是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感谢赞美主。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最后你带着这个见证，你就是有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跟你在一起。那这个永恒的生命，我相信在一个真正基督重生的人身上是非常 powerful， 这是非常有能力的，是非常有爱的，是非常有信心的，是非常顺服神的。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基督教里面已经很少人去这么辛苦的来查约翰一书了，不要讲可能第五章都不敢看了，因为我们要胜过世界，而且我们已经胜过世界。所以呢，我想我留最后13节到21节我们下一次讨论，因为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那么另外我想信耶稣重生的人有八样的祝福，在约翰一书里面，我想特别的我想跟大家提，在约翰一书里面，你相信耶稣之后，你的新生命里面呢有八方面的祝福。第一个是有能力去行公义，这是在约翰一书2章29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 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第三，你有能力能够不持续的犯罪，换句话说，你不会犯罪以后继续犯继续犯，然后你没有办法停。不是，他说你有能力可以 stop， 可以把它停。第四，你有能力继续的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看到太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你彼此之间有问题的，他不愿意去解决的。我觉得这在华人教会里面的问题还挺严重的，他不愿意去解决，有些人就选择离开、逃避，带着伤离开，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蛮大的杀伤力。那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持续的彼此相爱。第五，你有能力的继续爱你的神，爱神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第六点，就是有能力持续的遵守新约的诫命。那我在讲新约的诫命其实就是彼此相爱跟爱神。那还有一个基督的律法是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第二节，所以基督的律法其实就是彼此相爱，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人能够去包容那些软弱的人，让他们可以在软弱当中被挽回来，那个也包括在彼此相爱的祝福当中。我把这八样东西呢，我就放到你们的 Skype 上面哈。第七，持续克服世界的力量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五章啊，四到五节。然后最后呢，是有能力的持续不犯罪，免于撒旦的攻击。这个我们还没有讲，是五章，那个是我们可以保守自己，免于被他的攻击。这个是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好，那么最后还有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ummary， 一个结论。所以这些的最后十项对神的信心的应许。那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论哈，因为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就发给你们哈，你们可以自己参考。我觉得这个十项神对信心或信仰的应许哈，那我想我们讲到 faith， 讲到信心，其实这个信心你可以翻译成信仰哈。那第一个他讲说There's nothing impossible， 有信心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第二个，信心可以移山回化无花果树，那意思就是说上帝如果吩咐你你要去移山，你要去回化无花果的时候，那你就去做吧，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第三，信心的发话有信心的三个时态，这个我讲过，你持续的现在不断的宣告，你按照上帝的旨意，你相信已经发生了，将来必定发生。我再讲一次，你现在持续的宣告，今天宣告，明天宣告，后天宣告，你相信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你已经得到了，虽然现在还没有，那么将来就必定会得到。这是信心三个时代。第四点，我们信耶稣，因为他是唯一的救恩，除他以外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所以他是我们的唯一的盼望，是我们唯一的救恩。所以体认到这一点，那么你就是真理了。因为其他的宗教会讲说，哦，还有其他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这个就不对了。第五，日用的饮食我们一定会被满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对不对？那个你看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又给他养活他。那我们家以前种了很多的果树， 我们一到夏天的时候，果树没吃到，都被鸟吃掉了哈。所以我们就会自我安慰说，上帝，我们帮助你这个实现了这一节经文哈。那个天空的飞鸟，我们在养它们哈。那第六节，基督徒生养，基督徒生活的胜利，因信成义，信仰从开始直到结束，就是说我们信仰是 from faith to faith 啊，所以就是说啊，因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一开始相信，一直到最后还是以信心来结束啊，也不是说哎呀这个我一时的胜利，我就可以永远的胜利，而不是。而是你一直要依靠着信心啊！我们信心，其实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有这个信心的这种挑战。我们看到一个很难成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是看到它的困难呢，还是看到耶稣基督要你做的？如果是耶稣基督要你做的话，你就不会看到困难，你就会看到胜利。就像那个耶稣基督要当那个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迦南人的高大吗？还是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啊。所以今天上帝差派你做某一种的服事，你是看到服事上的困难呢，还是看到上帝的奇妙伟大的作为正在等着你去发掘？因为他已经答应你，他已经差派你了，那么他既然差派你，他要负责任，那他会把一切你所需要的能力，你所需要的耐心爱心加在你身上。哈利路亚。第七点，透过信心进入神的恩典和盼望当中，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一个很重要的。你要透过信心进入神的恩典跟盼望，你要相信上帝已经在创世以前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你了，而且他赐给你的是圣灵，是那个圣灵为凭据。那这个凭据的原文就是所谓的 down payment， 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去付的头期款，好像耶稣基督他要买赎我们啊，把圣灵浇灌下来就当一个头期款，所以他继续把未来的所有的这些的祝福就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要完全的买赎我们。他后面那句话，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换句话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他继续不断的要浇灌他的福气，浇灌你所需要的能力，浇灌你需要的机会，浇灌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跟恩宠。你要透过信心说，我相信这些东西是给我的，我相信这些东西是给我的，主啊，我现在需要这个，我现在需要那个，求你将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天上已经为我成就的这些属灵的祝福倾倒倾倒倾倒。你在跟神要他已经给你的，所以他已经给你了，因为他已经给你了。哈利路亚。透过信心得到圣灵，这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福气，透过信耶稣的人加给你。第九，凭信心忍耐承受所应许的。我们很多的信心的前辈们，他们是凭着信心而死，没有看到那个应许之地，可是他们还是相信。那今天我们可能过世的时候，耶稣还没来，但你有信心，你进去那个承受之地，你进了那个迦南美地，最后信心的祷告可以医治身体，这个身体可以得医治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感谢赞美主。
老师， 嗯，我有个问题请教，就是他说这边讲说做见证的有三，圣灵、水与血。那你刚刚在解释的时候说，耶稣基督他受洗礼，就是就水的见证有三。
嗯，
耶稣基督他受水的洗礼，
嗯，
那受埋葬、死亡、复活、
嗯，
那这边是水的见证。可是，在水这边的话，我就像我们受洗一样。我们受洗，它只是洗净我们的人的良心。
对，
对，那、
嗯、
就是我们受洗礼，它并不能除罪。所以在圣灵、水与血这三方面来解释的话，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就是说，水呢是我们所受的洗礼，
嗯，
洗净我们的良心。
OK， 等一下，你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啦，哈。就是、我这边讲水的三重见证呢，是指对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的。要讲清楚，对，我讲的是耶稣的水的见证，因为是这三样的见证是神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呢，都是在耶稣基督他过去，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 ，OK， 他是在预表他的死亡、埋葬跟复活。虽然耶稣没有罪，所以我不是在讲我们一般的洗礼，不是，因为那个不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耶稣基督受水洗的时候，他把圣灵浇灌在他身上。那么，这个水，他不需要受这个洗礼嘛？因为他跑到施洗约翰面前来讲，那施洗约翰跟他讲说：“哎，我本来是应该你帮我洗的、啊，怎么是我帮你洗呀、啊？”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所以就在那个。Particularly 就是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中，神见证他自己的儿子，这样清楚吧？
哦，清楚了，是针对耶稣基督，
对，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对对对对对对、
嗯、，OK，
啊哈，
清楚了，
可以感谢主。
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水是指神的话，
对，它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那就是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就是这个水是指啊、当时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圣灵浇灌下来，这个水是指的那个他受的啊、约翰的那个水洗。
对，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们在讲说这是上帝对耶稣的三个见证，对不对？圣灵、水跟血 ，OK， 所以都是上帝的见证，那都是过去的历史，所以我第一个讲。圣灵借着耶稣的洗礼，在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圣灵不是浇灌下来吗？而且天上不是有声音说：“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对不对？”那是神对耶稣做了一个见证，他把圣灵浇灌在他身上。对，然后我说，还有恩膏的教训呢、啊，那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给我们。启示带领，那个也是天父阿妈父的差派圣灵来的见证嘛，对不对？了解吗？
那么这个见证是给耶稣基督去表示他过去的一个事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对。
那现在在我们心里做见证的就是圣灵，对吗？
对。他就是恩膏的教训，对。
我们受洗和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嗯、是的，
也跟这三个见证有关，对吧？
是的，因为他耶稣基督流血才能够赎罪嘛。
嗯，
对不对？他的我们现在能够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洁净很多的事情。那也所以他的血才有功效。对，因为他血流出来了，那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出来，就表明他的血是流血，所以我们才有这个 atonement， 那个就是赎罪。所以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所以这个血的见证就是说，他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旧约当中那一些献祭的预表的这个实体。所以千百年来在旧约里面献祭的，不是他要宰牛宰羊吗？献祭吗？不管是燔祭、赎罪祭什么祭，但是我们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血流出来了，那就是证明这个血是为我们流的。
老师，就是刚才宝石姐妹说这个水是可以洗净我们天良的那个，就是我们良心天良的亏欠。但是我就是常常会有这个罪疚感，我常常就觉得自己就很多事情都做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服侍了，但是也常常的在服侍过程中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就还是有时候会
罪疚感，
就有这种做了事工之后、或者是分享啊之后，反而这个里面就会很难受。所以呢，就不服侍的话就觉得自己还可以，就是可以在神面前这样持守，但是一服侍的时候反而这种罪疚感很重。那这个罪疚感是要用水来洁净吗？还是
我你说用水来洁净就是用神的话来洁净 OK？ 那你用宝血来洁净的话，那就是用耶稣基督宝血，因为宝血它是会除罪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服事当中有得罪神的地方，那你是用宝血来洁净。那你用水呢，表示说呢，表示用神的话来洁净。所以一个是血，一个血就是除罪哈，那一个是用神的话来洁净。
那就是说我这里面的罪疚感是就是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对吧？
你也可以这样讲，对神的认识不够，你可能不是很清楚神的恩典、神的恩慈。那还有可能，当然也可能有罪疚感，
自己要求太多，
对，你自己要求太多或者是说你老是看自己不好，对，你没有看到神看你是好的，神说你好，那你要说你自己不好，那你就会有罪疚感。
明白了，谢谢师母，我刚刚听到师母的声音。
对，好，我把神对耶稣的三个见证，我把它放到你们的 Skype 上面。我们请 Miki 好了， Miki 你可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要说你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在这世上我们虽然有困难，但是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啊，我们说我们自己真是有限，主啊，我们求你将你无限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从神来的信心要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
主啊，你的爱厚厚的遮蔽覆盖涂抹我们，充满我们。
谢谢
主啊，使我们可以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持续的来相信你，持续的来爱你，持续的遵守你的诫命，持续的来爱人， 也可以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主耶稣啊，也请你帮助我们，你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常常的住在你的里面，天天的住在你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外面，不论是在职场上或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将更多的人引到正道上来，兼顾那软弱的人。主啊，也感谢你自己，你兼顾我们。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要成为那顺服的人。主啊，带领我们真是常常的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温柔的心来与我们的神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你的宝血厚厚的来封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膏。主啊，带领我们在未来的一周里面，主啊，我们真是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是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祝福老师、师母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感谢你，我们爱你，耶稣，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阿爸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